今天我们讲一个题目叫合一的使用律法。我们刚才那个经文，经文是这样的：有人偏离这些，反去讲虚浮的话，想要做教法师，却不明白自己所说的、所令顿的、所令论定的。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，只要人用的合宜。所以呢，我们来看今天看一段这段话。我读到第八节，你看有保罗说的：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，只要人用的合宜。反过来读是什么意思呢？保罗就是说，当时的教会用律法用的不合宜。我们这读圣经以后反过来读，保罗说正话，我们听，我们思考他的反话。所以当时教会有人用律法用的不合宜，我想呢，律法用的不合宜是指什么呢？或者说用的合宜又怎么样？怎么该用？用的不合宜又是怎么样的？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？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一段文字，对我们今天的教会，刚有很多事跟他差不多，但是性质表现方式不一样。我们看看当时教会用律法用的不合宜的是怎么回事哈。第七节告诉我们呢，教会里有人想做教法师。这个词啊，有的时候也不会变得那神神秘秘的什么护法师啊，不要把它混了哈，这是教法师。教法师是什么样的呢？教法师就是给人传讲摩西律法的。我们知道呢，保罗的律法学得很好啊，他自己呢，他说他是按严谨的律法受教的，他是法理赛中的人的法理赛人中的法理赛人，他是律法中学得好的又好的。他的老师加玛列就是教法师，所以说教法师呢是非常受那个犹太人尊重的。好像我们当年的中国讲那个什么，有私塾里讲什么，讲儒家是吧，那叫什么，那些人讲儒家思想的。所以第八节保罗说律法原是好的，叫人用的合宜。律法原是好的，保罗在这里没有丝毫的贬低律法哈，律法是好的。这个我们在学圣经呢，我们基督徒呢，我们是新约时代了，新耶稣了，好像对律法有很多叫什么混乱的看法。律法是好的，首先第一个要承认律法是好的，问题是什么？用的问题。那么这些人在教会里呢，做教师讲律法呢，是怎么个不合宜呢？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呢，我们记载了当时的教会出现的一些事呢。就我们做基督徒之前呢，我们可能在对教会有一些误解，是不是教会跟那和尚一样，有什么七七八八的哈？如果我们进教会的时候，如果有一个人告诉我们，你可能不能结婚啊，不能吃这个，不能，你可能还会相信。当然你信了耶稣，你看了圣经，你就不相信了。所以呢，当时那个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啊，这是提摩太前书，他写给提摩太是在以弗所教会。信主不久哈，很多人啊，对，他是当时口授的，没有什么圣经拿不出来的，只能凭你保罗来说了，说完了你就走了，什么都没有。那么提摩太在那个教会，有人就在那里搞混乱了，说要禁举嫁娶，然后把他禁止嫁娶了，禁戒食物了。犹太人是很多不能吃的，那些以弗所人也知道你们犹太人有这些东西，但是呢，他们也不知道，稀里糊涂的说禁举嫁娶呢，在律法里是没有的。比如说基督徒啊，做人家说问你做牧者的要不要禁止嫁娶啊，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。那么天主教为什么要禁止嫁娶啊？不是禁止，神父哈，你们注意，神父是不结婚的啊，天主教的哈，基督教跟他不一样啊。为什么神父是不结婚的呢？按保罗的说法，让他一心一意的去传道，不要被老婆孩子这些事累倒了， 所以神父不结婚，但是这个千万不是圣经的教导。金戒食物，基督徒啊，我们现在天天吃猪肉对吧，那些东西我们都没有了。所以咱们当时人呢稀里糊涂的，他们有人就那个犹太人呢，他从犹太人背景过来就跟他讲这些东西。但保罗说呢，神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，以后你们吃东西凭着这句话，神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，若感谢着忍受，就没有一样是可弃的。好好吃，拼命吃，别拼命吃，好好吃，别告诉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，不过毒药别吃，毒品别吃哈。这些想做教法师的人呢，不以福音为重，反倒专心的讲律法呢，不能吃不能摸，然后呢又不要结婚，叫人好像是遵守律法，传也没传准确。所以呢，保罗说呢，有人讲虚佛的话，想要做教法师，却不明白自己所说所令顿的，这保罗说的话啊，不明白自己所说的所令顿的。我这个常看这句话我就有点一抖，我们做牧者的常常站在这里也会发生这个问题，啪叽啪叽啪叽讲个半天，人家一听你在讲什么，可能也会发生这些所说所认定的，不明白自己所说的。所以呢，在教会里做教法师呢，传讲律法呢，叫人遵守一些不必要的规条，基督徒已经不要了，现在是教会，不是犹太教的。所以呢，还会引发教会弟兄姐妹呢之间互相辩论，哎，有没有，到底有没有，现在有圣经我们拿出来好了，我们看圣经，当时没有，那就教会就乱了，所以造成混乱，不利于教会呢同心合一的传讲福音，对弟兄姐妹的属灵成长呢都没有好处。我们为什么这样他们是当时这个情形，我们现在回到我们自己的教会的现在这个情形，我们也会出现一些讲虚佛话的事情。但是我们讲虚佛的话跟他的方式不大一样，我们是外邦的基督徒，弟兄姐妹，可能我们说我们没有律法是吧，我们不太去遵守它。这个律法是要讲起来是比较复杂的，律法并没有完全我们不执行哈，实际上我们是要执行的对吧，但是呢那个吃啊摸啊那些东西我们没有了。虽然我们是外邦信徒，如果你是基督教的，你是犹太教过来的信徒，你要执行那些还是不反对你的哈，这也是我们很多事情。但是我们是外邦信徒，我信主过了以来呢，我也接触过个别的信徒呢，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怎么拿来那个思想被人抓住了，他还是要去回到犹太人的律法里面，他要去割礼，他说我不是割礼我就不是基督徒，我说那也没办法，他也搞这些，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，要去吃素食，我说那也没办法，我也劝不了他是吧。他们愿意回到律法下坚持做一个守律法的基督徒，最终我们大多数我们这些外邦人呢，那个律法可能我们也不大感兴趣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那个利未记啊生命记啊，有没有好好的去研究一下犹太的那些律法，有没有几个人讲这些吧，里面可能我们都不大感兴趣了。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有这个合一的使用律法的问题呢，大家可能说嗯，没有，我们没有这些事情，是的，我们是没有他们这些事情，我们有我们的事情。我们联想到我们今天的教会呢，雅各书说唯独石头没有人能制服的是吧，是不仔细的恶物，满了害死人的毒气，就是说我们信主以后这些事情我们还是虽然有会有减少，还是不断的还是会有发生，什么论断人呐、发怨言呐，特别是发怨言，我们好多人现在我自己也会啊，我一讲我就成了发怨言的形式了对吧，发怨言真的是不能发的，记住不能发怨言，我一开始听到这句话凡事不要发怨言，不要发怨言，记住了，真的是难，不要发怨言，背后议论人的都是神不喜悦的事，与人与己都没有好处的，会在教会里添乱，还会生是非，可以说是另外一种讲虚佛的话。那我们讲虚佛的话跟合一的使用律法有什么关系呢？ 是吧？我们信主前，我们有没有听过？不知道我听过“闲谈牧人，他人非；静坐禅思自己”，关于儒家的哈。我们这些东西，这哈，我们的教训都有过，我们的文化里也有，可能我们不知道它错在哪里。信主或者我们的圣经里也有这些话哈，给你读一读哈。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。这彼得说的，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，起争论。凡所行的都不要起怨，不要发怨言，起争论。我们行的不要去发怨言，起争论。凡所行的，真的是不要发怨言。这是腓立比书的二章十四节。还有呢，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。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这个话就很清楚了。这个话是谁说的？耶稣。所以说不要论断人，就是背后说人。弟兄姐妹呢，我们都是同样的文化背景哈，有信主了，还有同样的一本圣经，但是呢，论断人发怨言，背后议论人，我们的传统也不喜悦，我们的神也不喜悦。但是不知不觉呢，我们还会发生。今天呢，我们从律法这个角度啊，去来思考一下这些问题，希望帮助你啊和我呢，我们都一起来在这些方面呢少做一些，甚至不做，让我们属灵呢更上一层楼哈。保罗说的，有人做教法师，讲虚佛的话，立法用的不合宜。那么他用的，我们再理一理，他用的不合，说的用的不合宜是什么呢？他为什么他讲当时的教会，以弗所教会用的不合宜呢？律法是叫人知罪的，这是他对旧约律法的一个结论。在旧约时代呢，神给了以色列人一套律法，于是呢，围绕这套律法，以色列人有什么？有律法师，知道吧？有教法师，有文士，有法理赛人，那么多人都在做这个与律法有关的事情。这些人文士抄写律法的，律法师跟教法师可能是传讲律法的，还有那个律法对生活中还是不是很详细的，拿到生活中有好多事。哎，你看，比如说我们现在那是周安息日不能走多少路，不能做事，那你要解释我们周六能不能按电梯，那个按电梯的按钮你要不要去按，要他们要做这些解释更详细的啊。有的犹太人的礼拜天礼拜六碰到安息日站在电梯还要你帮他按吗？真的是很麻烦。所以呢，他们很多人对做这个律法研究的，也有执行律法的，叫那个法理赛人，对这个执行律法管得比较严，所以我们还不如叫他司法，其实他没有司法这个权利。甚至呢，祭司和先知都在传讲律法的，他们都会传讲律法的。律法呢，在以色列这种生活中的地位呢，如果我们不熟悉的话，通过读圣经我们也知道一点了。可以说没有律法就没有什么，没有律法就没有以色列人，是吧？你把律法抽掉看看，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没了。不是他这个人没了，是他这个民族所带来的那些内涵和传统什么都没了，他就不叫以色列人了。所以没有律法就没有以色列人。所以呢，律法关系了以色列人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可是呢，很奇怪的，到他们没想到，到后来这个律法发展到保罗的新约时代会发展到这个程度。可是，在旧约里呢，我们也可以读到这样的句话：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，世上实在没有。这传道书七章二十节的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人要行出律法，是行不出来的。旧约已经说了，新约也告诉我们，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。这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的，人想通过律法称义是做不到的事情。很奇怪哈，神给了他一套律法，你们要去执行，可是反过来他又告诉他们，这套律法你们是行不了的，你们是行不出来的，那怎么办？这纯粹就直接一个结论是什么？你们是罪人。所以说保罗说了这句话，罗马书三章二十节的，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应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。这句话叫以色列人听起来可就是他整个好像白活了几千年。我从摩西公元前什么 墨西是公元前1500年，到现在2000年，就在读这句话，3500年我在干啥呢？我们不是在执行律法吗？我们在严格的按照律法做事吗？结果你保罗来一句，律法本是叫人治罪的，我干啥去了？那以色列人整个丢失了自己的灵魂都没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能说律法不是用来执行的，这句话是不对的，律法是要来执行的，问题是怎么执行。我们有十诫是吧，有十一奉献，这都是律法里面的，这些可以培养一个人敬虔的态度，帮助人亲近神。如果呢不去行律法，我们也怎么知道行不出来呢？但是这个保罗说了，律法的归属是耶稣，律法是叫人知罪的，认罪的，悔改，信耶稣。所以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不是本我的印真相。律法，那耶稣是那真相。所以说在以弗所教会，耶稣已经来了，当真相来了，我们就不可能停止在就律法那个影子上了。所以要去认识真相，要去接受真相呢。所以当以弗所教会有人继续做教法师，给他们讲律法行律法的时候呢，不以福音为重的时候呢，保罗就说呢，你们讲虚浮的话，不明白自己所讲所说的，律法用的不合宜，是吧？因为已经过了，好多事已经过了。所以呢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摩西律法我们好多是不执行的，不用遵守的哈，不是全部律法，千万要注意了，不是全部的律法不执行，我们有许多是不执行的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你们若是用基督同死，脱离了世界上的小学，为什么仍想在世俗中活着，不从那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，这些在律法里倒是有的，不可尝、不可拿、不可摸，不可吃的你不可尝等类的规条。所以说我们仍想活在世俗中，服从那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，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这些限制了。既然律法上这条规呢我们基督徒不用遵守了，那我们是不是用合一不合一还有没有这些问题呢？我们有另外的问题，我们也有一些律法的问题。有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信主了，我们还有律法，我们的律法不是他们的律法。这话怎么讲呢？罗马书也是跟2:14这样说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这句话也正反两方面来听哈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这句话要小心，一定要小心。这句话放在你们那个看过那个电视剧里，当年那个谁，山东的韩复渠，他说的一句话，什么？什么叫法律？我的上嘴唇碰下嘴唇就是法律。这个涉及到，这是真无法无天。保罗的说呢，我们心中自有一个东西，是可以约束我们自己的，那个是叫良心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在座的，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呢，我们个人的本性是那个知善恶那一块，就是我们的律法，我们还是有一套自己的律法的。对于基督徒来说，我们就更好说了，基督徒的律法是什么？基督徒的律法是什么？对，这简单一句话，耶稣的教导，这样就比较准确了。基督徒律法不是以前摩西五经的，是耶稣的教导。我们说耶稣的教导有，如果仔细把那个叫什么，四福音啊，里面第一基本上把那个旧约那些已经覆盖了，就是摩西律法的哪些要的哪些不要，它也基本上覆盖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信主的也有我们的律法，那就是耶稣教导，或者我们把一本圣经都拿过来。如果你没信主呢，自己的良心就是你的律法。那么好，我们一个人要论断人，无论你是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，要发怨言，我们背后要议论人，心中有一个什么？心中有杆秤是吧？只要你做些事情，你心中总有一个对和错放在那里，不管你这杆秤是什么，这杆秤就是像律法师和教法师的律法一样，也像法理赛的律法一样放在你心中，你说这些就有一个对错在那里。 所以呢，这就是我们做论断人、发愿人、背后议论人的根据，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律法。如果说旧约的律法是叫人知罪的呢，那么我们基督徒的律法呢，是主耶稣的教导。主耶稣教导我们今天要干啥？是不是要永远执行下去？对吧？没有那个道理。我们不像旧律法，哎，这些我们可以不要那些吧。但是耶稣的话没有说不能不要的，耶稣的话一句也不多，对吧？永远，刚才我们唱歌叫什么？天地都要废去，你的话且长存，是吧？耶稣的话不能废去。他的话不像旧约，但是这是我们当跟着如果律法的合一不合一了，我们从这个角度跟旧约律法不一样。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旧约律法我们不用全部执行了，但是我们要干啥？那么他就讲了，律法是叫人知罪的，这是谈了旧约律法的一个功效，是这个东西，是要知罪的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反过来，我们耶稣的教导要干啥？是要叫我们执行的哈。就相当于旧律法跟犹太人一样，我们要现在执行耶稣的教导，这跟旧约律法是有点区别的。但同样，我们耶稣的教导也有没有这个功能？耶稣的教导有没有叫人知罪这个功能？不要忘了这个，耶稣的教导同样可以叫人，要叫人知罪的。旧约的律法呢是写在石板上的，新约是写在新板上的。好，听出了我的话普通话对不对？旧约是写在石板上的，是谁写的？在那个西乃山上，是吧？神写在石板上，所以旧约很多话都是很有意思的。新约是写在什么？新板上的，石板上的条文在外面的，不在你心里面，新板上的条文要写到里面去的。所以主耶稣新约来说的就那句话什么意思？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，心里已经犯奸淫了。这句话我们把它抽出来的意思就是说，写在那个外面的，就是那个石板上的，是说你要犯罪的话，是你的行为做出来了才叫犯罪，是吧？新约里是什么？你心一动就犯罪了。所以主耶稣不认为行动上犯罪才是犯罪，我们只要心里有犯罪的意念就犯罪了，心动了淫念，动了邪念、贪念，这就是罪。所以呢，新约我们新的我们基督徒的那个律法比那个犹太教的律法还难。同样的，我们的律法我们也执行不到，对吧？是吧？我们要执行我们耶稣的教导也是不能的。不要看到犹太人执行不到那个旧约律法，我们很高兴。哎呀，我们对着耶稣的教导的时候，我们同样面对他的问题，比他还难。我们根本就执行不到那个耶稣的教导。那么反过来，他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，叫人知罪。所以呢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用这种方法去用这那个什么。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，这人心里就有一场发奸，这句话去给人家传福音说你有没有罪啊，你就拿这句话过去，对吧？你有没有贪心啊？看到那个银行那个钱，你没贪心最好了。但是有的时候贪心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贪心，我告诉你哈，你赚钱的时候，比如说我现在在送餐，哇呀，我想送的越多，那个人给我小费越多，那个餐费，那个时候就是什么，那时候的贪心连挡都挡不住，知道吗？你在做工作的时候，工资不给我涨，你会什么？头痛是吧？你会找老板对吧？奖金哦，这边有分成，有没有奖金啊？对吧？给你少一点，你会怎么样？那个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的贪心会不知不觉的啪跑出来了，是吧？虽然我们不能定义那是贪心，但是。有的时候差不多就是那个贪心出来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些耶稣的教导一念之间我们就犯了，我们的新律法呢 但是呢，我们虽然执行不了，我们还要努力执行，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的执行。但它还有一个知罪的作用，所以呢，我们常常叫做用这个话去叫让别人知罪。但是呢，我们出了另外一个问题，耶稣的律法、摩西的律法是执行不了，就那个谁保罗说他是叫人知罪的，我们有好多我们已经不执行了。耶稣的律法呢给我们的是什么？没有废的哈，一直要执行下去哈。我们导师在教会出现什么事情呢？一说你就知道了。我们执行耶稣的律法的时候，有没有像犹太人所讲的执行摩西律法那么敬虔啊？是吧？可能这些东西我们差远了，我们可能在十一奉献上啊，也可能更搞不过这个犹太人。犹太人这些东西是很严格的，所以说呢，比如说他的守那个安息日啊，我们呢，我们不叫安息日，我们礼拜天不是安息日替代啊，但是我们有类似的。安息日是干啥的？安息日是来到神面前去和神沟通的安息日。我们的礼拜主日呢是来到耶稣面前和主沟通的，这方面是相似的。我们有没有犹太人对待安息日那种态度去对待我们的礼拜天啊？所以说犹太人很注重那个执行，我们呢执行这方面我们比他弱，但犹太人呢当年他不知道，他结果律法是要叫人知罪的，这一块呢犹太人他不要他，对吧？他也知道他有罪，但是呢他注重那个执行，但反过来叫人知罪呢归向耶稣这块呢会差一点。我们呢跟犹太人反过来，我们行的这一块呢反过来，知道吧，少一点点。我们叫人知罪呢会做的多一点，我们读完圣经干啥？我们会评判啊，哎，这里不对，那里不对，这里不对，那里不对。我们还往往这个方向是指向谁的？指向别人的，还不是指向自己的。如果指向自己了，我们就会自省了。我们往往是拿着耶稣的律法去叫人知罪，叫人知罪是吧？叫人家知罪，这就是我们做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叫人知罪有没有错啊？叫人知错，我们信主了，知罪了。有没有错？也没错，错就错在我们叫人知罪也用的不合宜。我们常常用的手段是什么？论断人，是吧？法院言，这也是叫人知错。你错了，你这个事做得不好，你没有我做得好，你这个事不是按圣经来的，对吧？教会人看发生的事情，背后议论人呢，这些事情是这些事情的目的是干啥？是叫人知错，可是我们叫人知错了吗？这些都是我们在用心中的教导，我们不可能把，我们或许我们不会把耶稣的教导全部记下来，但是我们应该大部分我们都知道了。我们是用这些自己心中的律法评判他人的过错。如果我们就是按犹太人所说的这个律法的叫人知罪呢，我们拿着耶稣的律法去叫耶稣的教导去叫人知罪的时候呢，我们也用的不合宜，是不是？不合宜。这些东西我们这些能叫人知错吗？论断人能叫人知错吗？倒没有，我们想叫人知错，我们心中告诉他是错了，但是我们真的还做不到，还不能叫人知错。发怨言能叫人知错吗？还真办不到。我们很愿意告诉别人错了，但是我们还真的没做到。你真做到了，我们真的做到了也好，背后议论人是别人错了，别人真的知道错了吗？不会， 你在各这十里八里说他，你在背后说他，他怎么知道？对吧？你错了，不是这些方法。我们要教人知错，我们要采取一个正确的方法。所以呢，我们有没有另外一个问题？如果说论断人、发怨言、背后议论人是不合宜的，那么有的人错了怎么办？真的错了怎么办？这就是我们用的不合宜的地方。真的错了，有一套正的方法，我们倒不用，我们用一套错的方法去告诉、去说错的事情。耶稣这段话，这是我们要常用的。这是马太福音十八章的，我们一起念一下吧。一二，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，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，指出了他的错来。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；他若不听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，有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，句句都可定准。若是不听他们，就告诉教会；若是不听教会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这个外邦人和税吏，这是一点启示的说法。当时犹太人家知道他的文化为我们是外邦人啊，那耶稣说他像看他们像我们一样，那是不同哈。其实他们对外邦人和税吏是一种歧视，他是对着犹太人讲的，不是对我们讲的。耶稣没给我们讲这句话，他现在写的圣经对我们说了哈，这是外邦人和税吏，就相当于他当时讲了个狗一样的，都不对我们讲的，就是对一种外邦人的歧视。好了，这是耶稣的做法。这段话呢，是我们教会用来处理争执的一个标准操作过程。这是个标准的过程哈，大部分教会都这样哈。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哈，记住了，一个很明显的特点，正好给我们论断人、发怨人、背后议论人全部没有的，就是与当事人直接沟通。看到，第一次，如果他得罪你，你跟他有争执，你自己去。一两个人范围，他耶稣还是注意保护这个什么隐私哈，不要把这个坏的你们的争执放大，一放大就不好。哎，你和两个人，你随争你们自己去谈，自己能谈出来谈妥了，好了，事情就了结了，他认了错了，事情就到此为止。如果他不认错，你就带一两个人同去，你带上一两个人再还是你去，还是当事人去，再跟那个人谈，跟得罪你的人谈，还是你两个人要谈。那两个人呢，只是做事，哎，我已经做过了这个事，就这个作证，你真的跟他谈了，你真的跟他讲过这些事情了，有人作证了，是吧？如果这样带着人去，就是公，不是为了力量，不是我有三个人来压你，不是的，那个人只是作证，谈的还是谁啊？还是当事人谈。第三个，如果有人已经证明了你做了这个过程，这个过程已经完了还没有用，那就叫教会了。教会就不同的，有时教会不同的方法，就是有的人是展议会啊，有的人是知识会啊，有的人是大会啊，这就是教会采取的方式。这个你还得要跟他本人谈，教会要派代表长老，再派那个领导的去跟他谈。第四步，再不听教会，那就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，这是他当时的这个说法。或者是你教会可以给他叫什么 egg， 就是把他不让他再进来教会，这是最最严厉的了。所以这一套方法跟我们说的那些叫人知错的方法，我们是说我们在教会上，我们行的，我们不像犹太人那么注重行，我们倒发挥了叫人知错。我们发挥叫人知错的，我们叫人知错那个方法呢，也常常是不对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从头到尾呢，这就是我们看看，我们照着这个镜子，看看我们现在教会差不多这个形状，就这个样。这种现象就是保罗说，有人在教会里说虚浮的话，我们同样可以说有人在教会说虚浮的话，与传福音无异。所以呢，律法叫人知罪的。但是我们也是要，我们的耶稣的教导也是要叫人知罪的。我们叫人知罪要用的合宜，是吧？ 真的要叫他治罪，并不是说我们在自己在这里豁免做这些事情没有用。好了，所以呢，律法是叫人治罪的。第二个，律法可能带来安慰和希望。我们有一首歌大家很喜欢唱的，王洛宾写的，在那熟悉的地方，在那遥远的地方，是吧？里面有一句歌词，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他身旁，我愿他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的轻轻打在我身上。我常常想起把这两句诗跟大卫这个联合起来。王洛宾写的呢是当与所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呢，他在西部哈，那个时候他是为了一个姑娘写的，但是不是恋人他可能也没有，很喜欢那个女孩。他说他的鞭打跟着那个看到那个羊，他就写的这个诗这个歌，他的鞭打都会安慰我，就是他的意思叫我叫在你身边就好了，你的鞭打我都愿意像羊一样跟着你身边，你的鞭打我都喜欢，这是表达这个感情。其实呢，我们再看在王洛宾接近了3000多年前的诗人大卫，大卫是公元前十世纪哈，记住他的时间，就给我们留下了类似的诗句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杆、你的杖、你的杆都安慰我。那个牧羊人手里有一个短的杆是打的，那杆呢是长长的，长长的是干啥的呢？当那一大群羊的时候，对前面那个羊，你要叫它往哪里走的时候，你要干啥？拿个长鞭，咵，给它指过去，赶的，赶羊的。所以它有两个东西。这句经文里呢，神是牧者，大卫诗人呢是羊。诗人这种笔下这种牧人与羊的关系呢，超越了王洛宾笔下所表达的爱恋关系，把人指向了一个更高远的属灵境界呀。你的杖、你的杆都代表了神的管教和引导，也就是神用他的律法管教和引导他的羊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律法的管教不只是叫人知罪，还可以给人带来安慰的，是吧？管教可以带来安慰的，这。所以我们看经文好多那个道理啊，慢慢慢慢看，怎么理解他这句话呢？我们想一想，我们从大卫的一个事情我们就知道了。大卫和伯示巴，还知道谁是伯示巴吧？伯示巴是所罗门他妈妈，所罗门的母亲。但是他娶伯示巴那不是正当的哈。那个当时大卫与伯示巴犯了奸淫罪，伯示巴是有男有丈夫的，他的丈夫叫乌利亚。大卫还把他的丈夫杀了，因为他两个人犯奸淫，他把那个伯示巴给接到宫殿里面去，对吧？作为惩罚呢，神也击打和取走了大卫跟伯示巴他在犯奸淫时生的那个孩子，把他死了，对吧？把他取走了。大卫还为他祷告了多少天？七天，是吧？因为这件事呢，神还借先知的口告诉大卫，从此刀剑不离我，不离你的家。这句话是实现了，我告诉你，神跟他说的话一点都不假。最后大卫有几个孩子啊？有六七个，全部是自相残杀，留下来一个谁啊？所罗门，很凄惨的。大卫你看看，还有一个老大是没记，老二是谁啊？然后最后一个老三呢？老三是来反大卫，你知道大卫被赶到旷野的是谁啊？是老三，大概老四的一级一级的反那个所罗门，他们就互相残杀一家人，这个留下了一个所罗门。惩罚是非常重的。大卫呢跟神其实是很好的，他行事呢常常是问神的，而神又他把犯奸淫这个事情，然后神又借着那个孩子也惩罚了他。你说如果你是个王，我们是这个国家是什么，带着那个以色列人，你是国家的个王，谁能安慰你啊？你犯了错，你的手下说什么话都没有用了，安慰不了你了。唯一能安慰你的是谁啊？ 就下面了，他下面说什么都没有用，我做王犯了错，你怎么安慰我？真的很难很难，他已经是很孤独了。那个时候此时呢，神他已经走到属灵的谷底了，如果神也离弃他呢，他正是这什么，神不管教他呢，他就是跟那个扫罗王，扫罗王当年就他前面的他的岳父哈，也是他的岳父，他的老婆太多了，扫罗也追杀他。当神离弃扫罗的时候，一句话，我离开你了，然后呢，扫罗王以后悲惨的要命，他真正的见到了神离弃扫罗王是什么情形，他知道的，他看过的，亲眼看过的。所以呢，如果神这个时候不管教大卫啊，他真是万念俱灰了，他知道神离开他的那个叫什么后果是什么。所以呢，由此这个经历呢，王是很孤独的，王手下的没有几个人能安慰你，能安慰理解你的，所以他说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，那安慰他的什么，是神借着律法能管教他。他写的这样的诗句呢，也没有也可以了。所以说有这样的经历呢，也不枉他写出这样的诗句。安慰是什么？安慰就是在痛苦忧愁之中让人得到帮助和盼望。所以呢，我们当如果我们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呢出了错的时候，带着一颗心呢，一颗爱心呢，去帮助人认错悔改呢，是有安慰人的效果的，可以让人重新燃起希望继续前行的。所以呢，合宜的使用律法要给人带来安慰和祝福，我们的律法就是耶稣的教导哈。对照一下，我们弟兄姐妹对照我们就知道了，论断人发怨言背后议论人能给人带什么，有安慰吗？你都不跟他在一起，你安慰他什么，是吧？有希望吗？大概我们的目的正好相反，恨不得什么踏上一脚把你致死。所以说这个发怨言正好的作用是反的，不只是没有安慰，也没有给希望，还让人家搞得更不好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些论断呢、怨言呢、议论呢，背后也反会带来什么猜忌，带来不满，带来混乱，带来争辩，不是安慰，也不是希望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从律法这个角度看看我们的行为就很清楚了。所以呢，合宜的使用律法呢，可以叫人知罪，可以给人安慰，可以给人希望。论断人呢、发怨言呢、背后议论，往往是反作用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；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如果我们做的什么论断啊、怨言啊、议论啊，不能造就人呢、啊，我们可以考虑减少一点，甚至不做。但不做还是可能不可能。想到的时候警告一下自己，警醒一下。我再举一个生活的例子，与合宜的使用律法有关的。我们当家长这里，对，当家长多得很啊。我们常常有教育孩子，是吧？这是我们的本分，也是职责。可是每个家长心中教育孩子有没有一套律法？你有的话，我们不知道你的律法是什么，我们都觉得我们的律法是好的。我们也假设我们那套律法，我们心中那套教育孩子的律法是好的。其实当孩子犯错的时候，我们会干什么？常常是难免带过来什么？对照一下我们刚才说的，是知错、安慰、希望。我们干孩子，孩子犯错的是训斥，是吧？有时候心急如火了，口不择言，会挖苦、讽刺，甚至谩骂。我们还会说父母的心都是好的，出发点都是好的，是不是？没错，这些全是好的，律法原是好的，出发点是好的，心都是好的，可就是什么，行的不合宜。效果也不好。我们这个时候呢，难以做这些事，到我们跟孩子那个教导的时候呢，走掉的时候，孩子 难以叫孩子知罪，甚至孩子已经知道错了，他也不认错，更不用说给孩子带来安慰或者希望了。其实我们再注意一下，孩子的心是很敏感的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做家长，你们知道不知道？观察到了没有？你们有小孩子那么干啥呢？他心非常敏感，我告诉你啊。这样父母，你的行为、你的脸色、你的语调、你的体态啊，他犯错的时候，你稍一变了就知道了。告诉你，不用那么严，不用那么严厉哈。作为家长呢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察觉到孩子的心理的微妙变化，把握好时机？他一看他已经知道错了，那你的话语过去就不一样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要以温柔诚实相告，让他们确认自己错了，错了没有？错了就行了，对吧？马上就转，在知错以后呢，马上就给他安慰了。比如说可以说，犯错是难免的，我跟你一样啊，你要谦卑一点，那更好了，孩子更接受你的，对吧？只要错了我们就改，下次做得更好。如果你还聪明一点，你告诉他怎么改，有点耐心啊，怎么做怎么改，怎么改，一步一步，甚至你还给他一点奖励，下次怎么样的我就给你怎么样了。哎，这样的孩子就很听话了。这就是顺着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，我们要用律法，也要用让他知错安慰给他希望这条路走下去。如果呢，我们做家长呢不注重帮助孩子认错改错，或者说你已经知道孩子认识错了，他知道错的时候，孩子怎么样告诉你，是吧？他很害怕你的，他已经知道错了，但是他不知道你给他什么东西。我们还不停止自己那些不当的行为啊，或者任凭我们情绪发泄啊，继续训斥啊，这个过程就变质了，会引到别的方向去了。我们会如果及时的质问他的话，为什么？我们有时候会说，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？你为什么不尊重我？我告诉你，可能事情不是这样。孩子犯错跟不听家长的话，不尊重家长啊，可能是什么一毛钱关系都没有，是不是？我们常常把他犯错给我们尊重家长给联系起来，把自己的东西放进去，他错了就是错了，跟听不听你的话，跟尊不尊重你家长丝毫关系都没有。他尊重家长，他就是听你的话，他会不会犯错？是。所以说我们常常是好像孩子不给我面子，其实跟那个毛关系没有。所以呢，这是他自己犯了错而已，我们把他当一个正常的。尊敬家长呢，听家长教导是必须的，也是圣经的教导。但是如果家长行得不合宜啊，若是训斥呀，越是发泄呀，越是得不到尊重。往往发泄完了，孩子不仅没有得到安慰，连错在哪里他都傻傻的，我错在哪里，他连错在哪里他都不知道。所以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全部白做，要知错，要安慰，要给希望，我们什么也没有，连错都没有，第一步都没有过去，也就是我们弄双立桶啥也没有。所以呢，孩子连错都不知道在哪里，也没有搞清，更谈不上改正了。所以我们会发现有些家庭里呢，家长和孩子一方做得很好，家长和蔼考亲，那孩子呢也温顺听话。所以有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怎么搞的，他怎么做的那么好？可能是他运气好吧，他一直开始教育孩子都是用这套方法，知道如何帮助孩子知错改错，是不是巧合？有的是巧合，有的是什么后来学来的，真的知道。就像我们今天我们讲完了啊，那我回去就知道怎么办了。所以呢，如果是巧合呢，因为巧合发生在更多的家长身上啊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一套律法，这条律法不知道简单的或者复杂的或者浅的或者深奥的。但我们做基督徒的信主时间长了，对圣经也会了解的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全面，我们知道的越多。我们是不是可以问自己，我们使用圣经的道理是不是变得越来越合宜了？我们在教会久了，我们读经多了，我们知道道理很多很多，我们知道了很多很多，可是我们用起来呢，会发现我们刚才讲的那些问题越来越不会用。有的时候我们知识多了还烦恼干什么，成了自己的骄傲，更加虚浮的话。合宜的使用律法呢，可以帮助人认罪悔改，让人得到安慰，但继续走前面的路呢。所以呢，无论我们个人心中的律法如何，我们不要谈我们心中那套律法，哎，你那个人对圣经多，你那个人知道圣经少，没关系。 但是我们从合宜的使用律法呢，我们可以学到一点功课。无论是对职场的同事，我们很多方面哈，我们在职场有同事，在邻里有乡村，邻里邻居是吧？家里人有朋友，有家人还有朋友，我们都可以警醒自己。当我们拿起自己的律法的工具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注意这些条文？就是知错、安慰、希望。所以呢，虚佛的话我们可以少说或者不说，多讲圣经什么，讲造就人的话。人家圣经的道理就是那么多，拖了也就是他这些道理，他道理已经讲了，讲造就人的话。最后面的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啊，我们一起读一下。
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，与教训都则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
看了最后的目的是什么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，是吧？我们不能说这个犯了错了我们就停在那个地方，我们要从错里面走出来。错里走出来什么？归正，就是告诉他错了，还要改过来。教导人学艺，我们要对的，还要告诉他对的在哪里，我们要往前走。不是说我们错了就惩罚，我们就在有律法就在这惩罚，惩罚完了就完了。我们的目的是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所以呢，圣经就是我们的律法。如果我们还没有信主呢，还可以叫我们知罪、认罪、信耶稣。如果我们已经信主了呢，我们可以学习圣经呢，可以知错、认错，继续走成圣的路，行各样的善事。所以呢，我们既要熟悉圣经，还要什么？合宜的使用它，不要用错了方法，用错了方向。我们常常是方向都是反的，按照那个记录，就三件事：知错、安慰、希望三部曲，就是对一个错误的一个处理方式。好嘞，我们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借着耶稣把我们带到你，重新带到你的里面来，让我们可以在这里来聆听你的话语，也可以继续的学习你的话语，让我们知道在世界上当如何行。天父啊，当我们无论是我们自己或者他人犯错的时候，也求你教我们怎么可以好知道怎么合宜的使用你的话、你的话语、你的教导，让我们不管是他人或是我们自己都可以重新得力，来继续走我们属天的道路，在这条路上为你做美好的见证。求你用你的话语祝福我们每个人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谢谢。